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12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苏丹军方推翻长期执政的总统巴希尔，人权律师陈建刚赴美学习被拒出境，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感谢和期待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在伦敦被逮捕，美国对阿桑奇提出起诉。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苏丹长期执政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经过4个月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之后，星期四被军方赶下台。苏丹国防部长阿瓦德·伊本·奥夫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推翻巴希尔政权。他说巴希尔已经被逮捕，目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位国防部长表示，过渡性的军人委员会将在未来2年内执政。他还宣布全国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暂停宪法效力，解散议会。星期四，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喀土穆的街道，跳舞、歌唱、欢呼巴希尔被推翻，庆祝这个铁腕总统下台。但当天晚些时候，一些抗议者谴责军方的声明，并表示他们拒绝军方执政。据官方媒体报道，苏丹强大的国家安全情报局表示将释放全国所有的政治犯，然而目击者称释放没有能实现，所以抗议者袭击了东部2个城市的情报大楼。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坚决支持一个和平民主的苏丹。国务院星期四发表声明，呼吁过渡政府遵循人民的意愿，以包容性的方式与所有有代表性的方面合作，致力于迅速把权力移交给文官统治。苏丹的民众抗议活动在去年12月19日开始，示威者指责巴希尔政府经济管理不善，引发食品和价格暴涨，燃料和外汇短缺。1989年在伊斯兰政变中上台的巴希尔，在最初的镇压失败之后，在2月22日全国范围内实施紧急状态。政府几周前曾经说有31人被打死，但是医生和促进人权组织估计死亡人数至少为60人。本星期，数以万计的抗议者在喀土穆的军队总部外坐了5天。星期二，军人保护人群，防止防暴警察侵害他们，这表明军队不再支持巴希尔。巴希尔目前被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罪名是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法庭指控他与达尔富尔西部地区的暴行有关。美国国务院星期三敦促中国尊重人权律师陈建刚的行动自由，允许他前往美国参加国务院的交流项目。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当局阻止知名人权律师陈建刚离开中国参加国务院赞助的交流项目，我们对此感到不安。我们敦促中国尊重陈的行动自由，并将律师和维权者视为通过发展法治来加强中国社会的伙伴。陈建刚在国务院发言人推特下留言表示感谢，他还发文称习近平政府应该知道，我只是要去念书而已。陈建刚曾经参加一系列人权案件辩护，709案件维权律师遭打压案中，他是谢阳案的代理律师。他4月1日准备经北京首都机场出境前往美国，参加美国国务院的汉弗莱奖学金项目学习计划。 他在顺利托运好行李拿到登机牌之后，在边检处被拦下。陈建刚说，几年来他已经三次被拒出境。汉弗莱奖学金项目创立于1978年，以纪念美国已故的参议员和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项目包括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农业、教育、新闻、法律等领域。157个国家的5000多名学生先后受益，其中有150多人来自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同来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之前发表讲话，其中提到他感谢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文在寅谈到韩国和美国在朝鲜彻底去核化问题上完全一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此特朗普总统表示感谢，他接着说，我必须再进一步，我要感谢中国，他们在边境上帮助我们很多，我还要感谢俄罗斯，因为他们帮助了我们，他们在边境上对我们的帮助要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所以中国和俄罗斯都挺好，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变得更好，不过他们在边境问题上已经相当不错，我想感谢这两个国家。有记者问特朗普，你有多支持韩国总统推动的经济让步，包括恢复韩国朝鲜联合工业园区？特朗普说，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大力支持，现在不是适当的时候，但在适当的时候我会给朝鲜支持，很大的支持。我认为韩国、日本、美国很多国家都会提供帮助，我真的相信中国会帮助，我认为俄罗斯会帮助，我想很多国家都会提供帮助。星期四，在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被带出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并被押入警车之后几个小时美国政府指控他参与串谋电脑黑客袭击，这项指控与几十万份美国机密文件被泄露有关。阿桑奇躲在厄瓜多尔大使馆避难将近7年。美国司法部公布了起诉书，对阿桑奇的起诉涉及美国历史上最大泄密案之一。2010年，维基解密公布了大批有关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军记录，对美国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监狱的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评估，以及25万份美国国务院电报。美国指控阿桑奇与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布莱德利·曼宁串谋，破解了储存在美国国防部电脑内的一个密码，以黑客手段侵入一个名为秘密互联网协议网络的政府机密文件和通讯网络。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阶段，维基解密公布了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形象不利的民主党内部电邮。当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曾经鼓励维基解密爆料。不过阿桑奇受到指控后，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对维基解密什么都不知道，对此案没有任何看法。今年47岁的阿桑奇被控串谋从事电脑入侵，如果罪名成立，他面临5年监禁。曼宁因为泄露机密文件被判处35年监禁，服刑7年后，前总统奥巴马在2017年1月离任前几天为他减刑。不过上个月，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再次将曼宁监禁，原因是他拒绝在有关维基解密的大陪审团调查中提供证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被逮捕的消息在美国国会引发巨大的反响。国会共和党、民主党两党议员一致支持尽快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义华介绍有关的情况。
阿方奇呢，星期四在伦敦遭到逮捕的消息呢，现在是引发了美国国会相当强烈的反应。多位的国会议员选择在第一时间发表书面声明，支持英国政府逮捕阿方奇的行动，同时也呼吁尽快的将阿方奇引渡到美国来，让他面对美国的司法审判。那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籍成员，同时也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本萨瑟呢，他在他的推特上是发文称，阿方奇长期以来呢，是一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的这个邪恶工具。那么他也批评这个阿方奇说，应该要在狱中来度过他的余生。那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这个马克沃纳参议员，也是立刻的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说，阿方奇长期以来虽然自称是拥有崇高的理想和道德优势，不过不幸的是，不管他开创这个维基解密的初衷是什么，在俄罗斯破坏西方的这个民主活动当中呢，他实际上是成为了一个直接的参与者，那么在破坏美国的安全行动当中，他也成为了一个同谋。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稍早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如何看待阿方奇在英国被逮捕的这件事？我们先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我曾经说过，你有权利有自己的想法，但你不能去制造事实，这样我们才能有双方都同意的事实为基础。这个人的行为已经直接伤害到美国，制造了不断纷争讨论的政治口水。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介入了这件事，我们有明确的证据，我们在这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
即使在美国，我们有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但那不是让任何人伤害这个国家的许可证，那不是一张可以肆意妄为的许可证，那是一份需要被尊重对待的权利，我们需要保护那样的权利，因此我全力支持司法审判和诉讼程序。
是的，国会两党议员呢，目前都是将这个阿方奇视为是伤害美国民主和这个信息自由的一个破坏者之一哦。那么，维基解密网站呢，他还曾经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公布了民主党籍的当时的民主党籍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团队大量被盗取的这个电邮。那么当时呢，是引发了美国政坛相当巨大的这个震动，因此呢，也是让令国会民主党籍这个议员呢表示今天非常愤怒的一个时刻。那么同时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在到目前为止呢，美国司法部对于阿方奇的指控是包括了非法获取敏感信息，还有参与串谋网络黑客袭击。那么也就是说，接下来有关这个如何引渡阿方奇到美国来面对司法审判，也将会是美国国会相当关注的焦点之一。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1日星期四在白宫会晤前来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特朗普总统表示，两人将讨论包括朝鲜、军事、贸易等各种议题。他坦然承认，河内峰会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但他强调他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介绍有关的详细情况。
那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是在这个昨天的晚上就已经抵达了华盛顿，在他下榻布莱尔宾馆的时候呢，有许多的在他的后援会、他的支持者，在这个布莱尔国宾馆外面呢，大喊着"我爱你，文在寅"。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抗议者到现场说文在寅应该要下台。那么呢，就在这个星期四的中午呢，文在寅跟他的夫人金正淑到了白宫来，由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出面接待。那么在当时接待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就表示说呢，美国与韩国谈判的这个贸易的协定十分的成功，因此呢，韩国也会跟美国买许多的商品。我们也知道，这一次是特朗普总统与文在寅第七次的见面，那么同时呢，也是他们两个人第三次在华盛顿见面。不过呢，除了贸易问题之外，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了朝鲜问题，尤其是这个破局的河内峰会的时候呢，他也坦诚说，河内峰会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成果。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I had in many respects a very good meeting.
现在看看，那是一场好会议。我们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但在许多方面，我们同意了一些事项。我跟金委员长的关系十分良好，而我想这会继续下去。我们将会看到，我们以后可能会知道 但我们将会讨论，我们将会讨论贸易、军事、军购。韩国向我们购买许多设备，尤其是军事设备。
那么对于破局的河内峰会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就表示，在河内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失望的开始，而是朝着更大协议的更大进程。此外呢，我们知道这个就对朝鲜的制裁呢，一直是双方没有办法达成的这个议程上面的一个最大的阻碍。那么在3月22号呢，美国财政部宣布了对朝鲜新一轮的制裁之后，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就在推特上宣布了还要撤销这个制裁案。那么在今天会见文在寅总统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表示说，他希望能够一面谈判无核化的议题，一面保持着制裁。他说呢，美国现在拥有增加制裁的选项，但是他不想要那么做，因为他与金正恩有很好的私人关系。那么他再度的强调，我不想要那么做，我不认为那是必须的。此外，特朗普总统在说完这个之后，他也说了第三次的特金会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的说法。
Kim Jong-un has been,
我对金正恩有越来越多的了解，我也尊敬他。我真的相信，希望在一段时间后，很多很好的事情会发生。我想朝鲜有很大的潜力，而我相信文在寅总统也同意这一点。我们将会讨论这件事，而甚至还有与朝鲜官员跟金正恩更进一步的会面。所以我想要对韩国人民致上最温暖的祝福，而间接的我也要对金正恩还有朝鲜人民致上最温暖的祝福。
那么今天在会面的时候呢，有记者就问到说，这个河内这个峰会破局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是否会考虑先谈比较小的协议，比较容易达成？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现在已经有很多比较小的可以达成的协议，但是呢，他说要一步一步来。现在呢，他希望谈的还是大的协议。那所谓的大协议，就是要废除朝鲜的核武器。那么此外，最后特朗普总统他也特别说了，他说还要感谢中国在这个朝鲜的边境上这个禁运物资上的帮助。他同时呢感谢中国之外，也要感谢俄罗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为批评时政，遭到清华校方撤职停课并被调查。中国海内外支持许章润的声音不断涌现，最近 多位国际学者联名致函清华大学当局，呼吁校方恢复许章润的教职，停止对他进行进一步的惩罚。在中国的学界因为当局打压无法奋力发声之际，国际学者的呼吁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教授因言获罪，学生告密成风，而且中国当局也公开招募学生担任告密者及所谓的信息源。国际学者如何看待当前各界对中国学术自由的担忧，以及中国有文革回潮的忧虑？那么清华大学惩罚教授许章润，那压力究竟是来自哪里呢？对这个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汉学家林培瑞说，
这封信本来不是我自己发动的，是澳洲学者白杰明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安纽，都是我的好朋友，是他们开始的，然后请我和几个人帮忙，我在这儿拼命找人联署。至于是会起到什么作用呢？这当然是公开信，我们主要的对象是听众，包括你们柜台的任何听众。要是只是为了邱勇先生写信的话，我们不会公开。他看了这封信，会不会因为我们的信而改变看法呢？我觉得不可能。第一，这压力要惩罚，许章润教授的压力不是他自己的，我相信是上面，他得配合上面的要求。那上面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么一封信改变？就会更不会啊。第一有面子问题，是 外国人、外国学者写信我习近平改变主意吗？何况呢，是内容上他不会想改变。因为徐教授的批评主要是批评习近平和他的政权最近的一些在举动上、气氛上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他当然，习近平他们跟不会高兴。
那么，中国当局现在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管控，对大学进行这样的控制，这究竟会令西方产生什么样的忧虑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说：“
我是觉得呢，就刚才这些网友讲的都很好，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呢稍微悲观了一点，就是说你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中共现在还没有强到的冷战时期苏联的这个程度。因为我做历史研究啊，我就看很多当时的这个英文的报纸和中文的报纸。你比如说就美国的情况来说，这个50年代初啊，就上一个世纪50年代初啊，那美国共产党还非常强大。美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啊，他都是真的是真心实意的支持这个苏联的共产主义，而且甘心情愿的为他去盗窃机密，包括原子弹的机密等等。那看今天的美国的情况，恐怕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像当年这个冷战时期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包括了美国知识分子的他们的觉醒，他们长期的努力。那么当然对中国政策上美国也走过一段弯路，比如说这个最后和待遇问题啊等等啊，但是现在的美国学界包括现在的美国政界恐怕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已经基本上一致，很多比较幼稚的这个美国的知识分子啊也都认识到这个中共是一个极大的危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收到了第一个境外荣誉博士学位，科目是工程学，来自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大学。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雅埃谈到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三点理由：第一，这与中国已经取得的，而且还在不断取得的进步有关，那就是让八亿人脱贫，这是非洲遇到的难题。第二，这与尖端技术和迈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关，而约翰内斯堡大学自身的使命也是成为处在非洲大陆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前沿的大学。第三，他说，我认为这与中国应对发展事务的方式有关。习近平去年废除了任期限制，实际上让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这样的人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吗？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利用非洲政府让他们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且据称还侵犯非洲劳工的权利。约翰内斯堡民主工作基金会主席威廉·古梅德说，习近平可能配不上博士学位，因为他们在非洲的参与受到批评，他们在全世界受到批评，所以我认为这几乎是认可了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在非洲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可以回去对中国人民说，看呢，我们在非洲受到敬重。评议委员会成员认为目前习近平配得上这一荣誉学位，但蒙雅埃提到，如果教师们判定习近平或他的政府走错了路，或者越过了伦理底线，大学有权剥夺这项荣誉。南非金山大学的中国非洲问题分析人士施塔登说，这项荣誉学位的受益者并不是习近平，而是约翰内斯堡大学，凸显了他们在中国的地位。我相信这还将为他们开辟在中国的一些合作机会。 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打赢了一场围绕风水的官司。北京一家地方法院星期三判处深圳一家自媒体向 SOHO 中国赔偿名誉损失费20万元，并公开道歉。潘石屹写道：“我们不能接受封建迷信来诽谤这座建筑。”他指的是望京 SOHO、 北京北部三座颇具有后现代科技感的流线型写字楼。这个建筑群自2014年落成以来，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一个自称专注国学经典、分享风水学、命理学、面相学知识的自媒体公众号称，望京 SOHO 是京城最奇葩的建筑群，造型宛如三块竹腰子，并且犯了风水大忌，导致不少互联网用户公司租户不是倒闭，就是惨淡经营。SOHO 集团掌门人潘石屹此前表示，网上很多有关望京 SOHO 风水不好的说法给一些客户造成了心理阴影，因此公司决定诉诸法律。各位听众，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莱恩，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将率团前往台湾出席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庆祝活动。台湾的立法委员表示，这显示美国肯定台湾这几十年来的民主发展成就，不过也期待未来能有更高层级的美国官员访问台湾。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表示，为了庆祝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将率领25人的庆贺团赴台出席相关活动。随团人士还包括4位众议员与12位现任美国政府官员及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等等。美国在台协会在下周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除了内湖新馆的美台友谊庆祝酒会之外，还有女力经济赋权高峰会、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座谈会以及印太安全对话论坛等等。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由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率团来访，显示美国肯定台湾这几十年来的民主发展成就。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国务院层级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人，那这些人我看的都是曾经在 AIT 服务过的人，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就是过去40年以来台美关系就是起起伏伏，我们走过来，但是现在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刘世芳委员还指出，美方在安排访台人员的层级上势必会面对中国的压力，更何况美中贸易谈判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应该是一种折冲的结果。不过刘世芳委员也说，这个访问团的规模历来少见，对于双方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希望以后来访的美国官员层级也能越来越高。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这次由前众议院议长来台出席活动与外界原先的预期有一些落差。
蔡政府一直讲说现在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然后又刚好遇到这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又是 AIT 新的官职的落成，那所以照理讲大家会期待是更高层级的一个代表来出席。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不得已由美国国会推出的台湾关系法，面对该法40周年的相关活动，台湾不是庆祝的心情，而是对台美友谊的一种支持。即便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大家依然努力持续的合作。江启臣委员还说，未来期待台美双方不论在官方或非官方上都能有更多的实质合作进展和升级。台湾外长吴钊燮投书《今日美国报》指出，庆祝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不仅应该思考台美这个独特关系是如何扎根在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之上， 更应该展现这个多元的关系是如何在所有可能层面上发扬光大。吴钊燮还批评，中国日复一日处心积虑以军事恐吓、以商逼政、外交孤立、散播假消息及政治操弄等方式破坏台湾民主，颠覆台湾民选政府，并干预台湾的选举。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出席东吴大学严家淦法学讲座，就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回顾与展望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华民国与美国关系不断精进，但是仍然有改善的空间。台湾要参与国际组织，找美国人没有用，还是得靠自己。马英九还谈到，台湾关系法让台美关系变得相当罕见。以马习会为例，双方都表示要给老美打个招呼。两岸如果发生争执，美国也脱不了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公布2018年全球死刑数据。中国把死刑数据视为国家机密，不对外公开。有估计认为，中国执行死刑数居全球首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4月10日公布2018年全球执行死刑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说，2018年全球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下降了31%，创十年来新低。不过，美国、日本、新加坡、白俄罗斯以及南苏丹等国的死刑人数在增加。这份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死刑处决人数降至十年新低，由2017年的至少993人减少到约690人。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处决人数也在减少，其中伊朗因修改反毒品法，处决人数减少了50%。不过，国际特赦说，中国的死刑执行人数等资讯继续不透明。该组织的中国研究员倪伟平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死刑问题没有什么透明度，国际社会就是40年以来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刊登他们的每年被判死刑的多少人，执行死刑的多少人，他们是什么罪行等等这个基本的资料。国际法说每个还保留和执行死刑的国家都应该刊登这种类的那个统计，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来就是拒绝做这个事情。联合国其他的国家还有民间社会，就是像我们国际特赦的那个非政府组织，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你可以给我们最基本的数字，中国政府就是拒绝。
国际特赦最新全球死刑报告中，前所未有的涵盖了越南政府公布的死刑人数。越南可以做得到，中国为什么不能？对此，倪伟平说，
就是越南跟中国有点相似，就是一个共产党统治一切的那种国家，党国的国家，然后他们一直以来也是同样拒绝给国际社会这个死刑资料，但是去年他们就是他们第一次刊登这种资料，所以如果越南可以公开，我觉得中国政府也应该有这个能力来公开。
国际上主要共产党国家当中，除中国以外，朝鲜也是不公开死刑资讯的国家。鉴于死刑资讯不透明，国际上对中国的死刑数字的说法只能凭零星的资讯和分析。国际特赦最新全球执行死刑状况的年度报告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数千人在中国被处以死刑，其次是伊朗253人，沙特阿拉伯149人，越南至少85人，伊拉克至少52人。不过，倪伟平也谈到中国的某些改善，例如法院的网站公布死刑判决书等。
中国政府确实有一个好的改善，就是他们有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在这个网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判决书，但是没有所有的判决书，只有一部分而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疆他们是进行一个严打一个运动，然后我们一直来就是知道在中国每次有一个严打的运动，那个死刑是严打的那个公主的公主之一，用的死刑比较多。但是在新疆，如果你看中国政府的网站，几乎没有一个死刑案件。
国际特赦这位中国问题研究员说，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对公布死刑人数感到尴尬和不好意思的地方。报道显示，中国在死刑宣判方面走得很远，把在电视上播出死刑宣判作为外交攻势和社会震慑的手段。例如，辽宁一家法院的庭长宣布对一名加拿大人涉及毒品案的判决。
被告人罗伯特·饶埃德·谢伦伯格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报道显示，中国国内学界以及立法机构对待死刑的态度曾有过很大的变化。中国法学网几年前刊登张志明教授的文章说，学术界关于废除死刑的议论越来越多，政府在死刑问题上的刑事政策方面态度明显转变。比如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第八就取消了13个经济类犯罪的死刑，占68个原死刑犯罪的19.1%，力度较大。对此，国际特赦的倪伟平说，胡温时代中国在这方面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步子的确大一些，现在似乎呈倒退趋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因为帮助尘肺病工人追讨赔偿金而遭到中国深圳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的劳工权益维护者威志利的妻子近日在广州发起声援丈夫的假装自由街头拍照活动，每天将照片传到网上，直到丈夫恢复自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关注中国劳工权益的工人咨询平台新生代的编辑威志利，自今年3月20日被警方拘留后，他的妻子中国女权五杰之一的郑楚然发起一场假装自由的声援行动。与威志利同案被刑拘的还有今年1月被带走的新生代的主编杨正军，以及与威志利同一天被抓的编辑柯成兵。他们的亲属表示，这三人被抓是因为揭露了一些工厂的工作环境危机工人的生命。在假装自由行动中，郑楚然和三位戴着威志利、杨正军和柯成兵面具的网友在广州街头拍照，假装他们自由地行走在景点、公园，一起吃饭、吃雪糕、玩游戏等等。郑楚然表示，他们每天都会上传一些假装自由的照片，直到她的丈夫重新获得自由。郑楚然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他发起这个声援创立的初衷，他说
因为我和他都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我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然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也会经常在那些图片上面的地点在那里玩耍吃饭，所以当他被关进去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想念他，所以我就想了一个这样的创意，就想假装他还是自由的，然后跟他一起手牵手走在大街上，拍拍拖啊，谈谈恋爱啊，这样拍出来的图片也让我觉得有一点宽慰。
魏志立、柯成兵和杨正军等编辑的自媒体新生代长期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利益，特别是湖南尘肺病工人，帮助他们追讨赔偿。据悉， 魏志立在广州被抓时，他的父母也在场。警察称，魏志立替工人维权是被洗脑，他们要将他带走教育他。郑楚然强调，她丈夫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们做的事情是帮助社会和政府解决本来已经存在的一个很惨的问题，是正义的事情，是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发展。她说，
她其实很关注一些底层劳动者的权益和状态，这些尘肺病工人确实是非常的惨，其实都是本着救命钱，有一些其实他们身体已经不行了，他们是想就拿到赔偿给他们妻儿老人，让他们还可以活下去。觉得小薇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帮助他们去获得他们本来就应该有的赔偿，也是在帮助这一个社会更加好的公平的发展下去。政府不应该把它当成是国家的敌人，觉得它在破坏稳定。那一个问题并不是我丈夫制造出来的，这个问题本来在这里，我丈夫只是去帮忙解决，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做的事情都是正义的。
此外，魏志立和辩护律师范彪文四月八日上午在深圳第二看守所成功会见魏志立。律师回馈的信息是，魏志立健康状况良好，但有被要求睡眠期间更长时间的值班，而提审警察常常骂他蠢，智商情商低，声称不会轻易放过你。他说，
他现在健康状况也还行，他说也没有还没有受到刑讯逼供之类的，但精神状况也不错，但是会经常受到警察的责骂，就是说他被工人利用，不孝顺父母，有警察骂他蠢，所以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觉得他被这样骂，我觉得很不公平。
维权网表示，30岁的魏志立在看守所里仍然关切尘肺病的工人，不断询问律师患病工人身体的状况，有没有拿到赔偿治病。他也时常向提审警察提出政府应该解决工人的问题，赔偿他们的救命钱。目前魏志立和柯成兵可以会见律师，但杨正军从一月被刑拘至今仍没有成功会见过律师。魏志立等劳工权益维护者被刑拘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特赦人权组织、无国际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国际人权组织都呼吁深圳警方立即释放魏志立等劳工权益的维护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战中九子被判有罪之后，舆论反应强烈。有舆论认为，香港的法治已经失去独立性，成为政府打压反对派的工具。也有舆论认为，战中领导人的结局教育香港人什么是法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最新消息说，西九龙法院对战中九子的保释将延续到4月24日，该案目前尚未判刑，可以上诉。香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很可能接获本案上诉。战中九子案的司法进程并未走到尽头。香港时事评论员、前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说：“
是我们估计呢，大家都还有在两轮的的审判。这一趟民主运动输了，到高等法院去。那下一轮呢，我们输也好，政府输也好，大概呢，输的一方都还是系数上诉的。所以呢，这样子的案件呢，还是要到终审法院呢，才能解决。但是我们也重申一趟，就是这不是法院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中国官媒环球网4月9日发文称，战中九子戴耀廷、陈建明等九人是非法战中的始作俑者、乱港分子、打悲情牌。 成他们信誓旦旦的爱与和平变成了空话，赤裸裸的恨与暴力尽现世人面前，为港独埋下了祸根。战中风波带来的深远祸害，最终的沉重代价是由普罗市民买单。中国外交部四月九日下午称，北京支持香港依法惩治战中组织者和策划者，并说战中行动冲击香港法治，损害香港繁荣稳定，赞扬特区政府维护公共生活秩序。不过网络媒体香港零一援引法律界人士的话说，此案司法程序并未走完，外交部此时表态并不适当，是干扰和影响法院办案。苹果日报四月十日载文称，林郑月娥破坏法治，香港是否是一个法治地区，香港和北京说一千次都没有用。战中九子案的判决就是提供给国际社会的例子，证明北京和香港如何利用法律在打压香港的自由。梁颂恒是香港民族阵线的发言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制度决定一切。
从前我们香港人都相信，就是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还有所谓的法治，就是我们还相信法庭是一个公平的地方，它会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去守护香港的人权。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一个民主基道的存在的话，其实我们的所谓的法治和立法的权利其实不存在的。我们的法庭的法官，他们的 nomination 就是他们委任的那个基道，是我们的行政长官，他拥有绝对大部分的权力，但是行政长官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苹果日报说，特区政府的秋后算账孔未停，依据香港警方的资讯，在因战中拘捕的1003人当中，225人已经或者正在司法程序当中，其中166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118人已经被定罪。即便如此，在目前香港法治条件下，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还是对走完司法程序抱有一定的希望。郑宇硕说，
昨天法庭的判决呢是预期的，大家都猜到是这样子。一般的估计呢，就是呢，基层的法官比较保守，那民主运动呢比较能寄望呢，就是终审法院，希望终审法院呢能给我们一个有利的判决。
不过，民族阵线的梁颂恒说，
简单的逻辑就是中共不会给香港民主，年后没有民主的话，我们也没有可能会有一个我们想象中比较好的法律，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呢，最后我们的答案其实都是逻辑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中共不给香港民主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独立啊。
报道说，香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判决彰显法治精神，不论任何原因，违法都会受到制裁，裁决向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发出了守法的信息。明报四月十日题为《公民抗命有界限，政治迷失带走出》的社论说，法庭的责任是根据法律和案情判案，然而战中运动留下的政治和社会烙印不会因为裁决而消失。经过数年的沉淀后，市民知道公民抗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更加看到法治的重要以及违法达义的局限。香港民主之路并没有因为战中运动而拓阔，反而越走越艰难。南华早报四月十日载文说，战中案最终落幕，对战中运动9名领导人的有罪判决应该至此结束香港历史上的麻烦篇章，开始疗伤。文章说，中央政府就全民普选建议施加限制，导致战中运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不过抗议活动还是使香港陷入分裂。除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反应外，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近日撰文称，港府以过时的法力对2014年的雨伞运动进行报复式的检控，令社会极度分裂。德国国会人权及人道救援委员会对战中九子的判决表态，质疑港府以法律对付和平的示威者。 另外，台湾行政院陆委会4月9日就战中九子背叛有罪发表声明，批评北京不断侵蚀香港的政治自由、人权及法治，并说北京是造成一国两制污名化的主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出席了两场国会听证会，说明美国国务院下个财政年度的预算，并阐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蓬佩奥在听证会当中也提到了美国的对中国政策，他表示特朗普政府承诺会对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明确指出了中国侵犯人权的做法。他还告诉美国国会议员，国务院会切实履行美国国会所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文香的报道。
包括美国海军高级将领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呢，最近纷纷发言支持台湾。时间点在中国战机穿越台湾海峡之后，也正好是美国施行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后。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3月31日，两架中国战斗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此举被视为违反了中国和台湾之间长期以来的默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对美国国会议员说，他计划充分执行台湾关系法。
我们看到中国的活动增加，包括政治上、信息战，然后正如你所描述的，实际上在台湾海峡，我们看到中国继续对台湾更具侵略性。我们和中方交谈过，我与中方的每次谈话都是从此处开始。我认为他们理解美国的政策是不变的和持久的。
1979年，华盛顿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自那以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一直受1979年4月10日颁布的《台湾关系法》管理。
We consider Taiwan's security as central.
我们认为台湾的安全对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这也是美国的政策，符合我们今天纪念的《台湾关系法》。即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
中国官员反对台湾关系法的实施，称其与美中关系的发展背道而驰。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在明年的预算中要求更多资金，以应对中国对台湾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威胁。国会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表示赞同，称他们将继续支持美国对台武器销售。
我一直鼓励台湾升级系统，加强防御和进攻体系。你知道台湾最近加强了承载力，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华盛顿与台北的关系日益密切。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保罗·瑞安率团前往台湾，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支持这个民主政体。美国之音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长期以来的一贯立场是呢，两岸的未来呢应该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并且获得双方人民的同意来解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以恫吓的方式来强迫另外一方，因为这无助于台海的和平与稳定。那么另一方面，在刚刚不久之前结束的例行记者会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基于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这个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认为呢，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也是一股对世界有益的力量。把现场交还给主持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俄罗斯知名政客警告说，东欧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中国最好不要染指。与此同时，今年的16+1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峰会即将马上登场。有分析认为，东欧各国战略有别，有的东欧国家因为与共产主义决裂， 刻意同中国保持距离，而巴干地区国家则有很多与中国交往的经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共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钱鸿山率领高级代表团刚刚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钱鸿山一行星期一分别会晤了包括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在内的下议院国家杜马四大党派的领导人。在会晤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时，这位有影响力的俄罗斯知名政客呼吁中国与俄罗斯更多联手对抗美国。他称两国的这种背靠背合作拥有光明前景。亲克里姆林宫善于打民主主义牌的日里诺夫斯基还呼吁中国与俄罗斯应该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最好别染指俄罗斯的利益，这样可避免俄中之间爆发冲突。日里诺夫斯基说，俄罗斯把东欧地区、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等地都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政坛经验丰富的日里诺夫斯基的这一立场代表了相当多俄罗斯权贵和决策阶层的想法，但许多严肃的地缘政治学者多年来一直批评说，划分势力范围这种过时了的洞穴式的思维也是造成俄罗斯与西方交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日里诺夫斯基讲这番话的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始他的欧洲行。在结束了对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访问后，李克强抵达克罗地亚。今年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峰会马上将在这个巴尔干国家海滨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开幕。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最近几年分别访问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拉脱维亚和捷克等东欧国家，他们中的多数国家都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但经济上遇到困难以及对欧盟援助不足的失望也让这些国家更多把目光瞄准中国。不过中国的许多承诺并未兑现，一些国家正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中，失望情绪也使不少东欧国家重新检讨与中国的合作。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说，中国对欧洲的绝大多数投资仍然集中在西欧。报道说，数千名中国工人正在巴尔干的另外一个国家黑山共和国兴建那里的第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公路能够促进旅游，并把黑山与塞尔维亚相连。但是这条兴建了一半的公路目前处在骑虎难下的境地。如果完成公路建设工程，黑山共和国经济将会背上沉重债务。中国在其他东欧地区的活动也同样遇到一系列问题。立陶宛、波兰和捷克等东欧国家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外交问题学者博伊科说，这些东欧国家中每个国家的战略和与中国打交道的目的都有所不同。以波兰为首的一批东欧国家与中国打交道时更多强调经贸关系。博伊科说，在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之后，这些国家都成功转型，采取另一种发展模式，绝大多数国家都拒绝了共产主义过去，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这特别表现在这些国家的一些经营阶层和领导层中，在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他们都有时刻意保持距离。博伊科说，与中国不同，俄罗斯与东欧地区与北约和欧盟都相接壤，这造成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关系起伏较大。他说，虽然俄罗斯关注中国在东欧地区的活动，但是目前并不认为中国的这些活动达到了挑战俄罗斯利益的地步。塞尔维亚、黑山和克罗地亚等国过去属于前南斯拉夫，他们同另外一个巴尔干国家阿尔巴尼亚一样，都不是前苏联阵营的一员。冷战时代，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关系密切，与前南斯拉夫也有不少经贸往来。分析人士说，有别于其他的前东欧共产党国家，由于拥有过去的交往经验，中国目前在这些巴尔干地区国家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时，可能更容易得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